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周一下午的5点1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很高兴又和李进啊在这里可以谈天说地，主要是聊车的话题了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同时也会开放热线888-275-162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打电话参与哈，或者在这个话题结束之后呢，可以向李进直接请教一些关于车方面的问题。好，今天首先想请李进谈一谈丰田啊，听说丰田最近受到特斯拉的刺激，打算进行一个全面的改革，它到底要改什么呢？
其实丁月，咱们也多次报道过呢，就是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Y 哈，现在成为不单指加州，可能已经是美国啊，或者是全世界最畅销车辆哈。这点呢，对咱们不要说丰田了，连本田以前最受咱们华人喜爱的那个Accord 也都早已经被甩过好几条街了哈。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丰田最近呢，他们和这个日本的媒体啊，做了一个很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采访，他们在这个采访中呢，就是对整个的在跟特斯拉做这个电动车的竞争这方面哈，他们这些高管呢说呢，我们丰田呢，我们的生产系统呢，还有很多这个需要我们持续改进的这个原则啊。其实改进这个字儿哈，以前呢，好像在日本它叫开展，改进。
开展。那英文是什么 ？improvement 吗
？K A I 呀，就是 improvement。因为你知道，前二三十年吧，就是日本汽车工业对美国汽车工业的冲击那是相当厉害，对不对？
是啊。
所以呢，不单指美国了，欧美这个汽车公司，包括保时捷，那时候都请日本的这个生产工程师啊、专家去帮他们，改善这个生产线。
是。
当然，这个整个过程呢，其实美国、欧美的汽车公司获益不少，但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原因，就是因为还有这个工会的这个原因哈。
那是。
但是整个的一个 process。就日本，是绝对被大家公认是汽车工业生产，能力的这个标杆吧。
嗯，是，好像是那个叫什么吉时，怎么说来着？那个就是应该就是丰田创造的吧？就是叫什么吉时送达。
Just in time 啊，这个还不单指丰田吧？可能本田也是，就是说 just in time，就是说它根本整个生产线呢，它都没有什么。这个库存哈，就所有的零件，你比如说丁月，你是我的下游的生产链供应商，你比如说你是专门供应我轮胎的，我绝对不可能跟丁月你这间公司 order 成千上万个轮胎，没那么回事儿啊。就是说呢，我就告诉你，我说我今天，我这个月的每日的生产量是多少，然后呢，这些轮胎你要在几乎是当天就给我送过来。或者是头一天，就是说我尽量不要把我的这个存货啊搞得我很这个很被动。那这个安排呢，实际上在这次 COVID 疫情方面呢，就发现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
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供应链本身，比如说它被人家截流了，它突然间，你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供应商，突然间中国大陆这个中共啊，就说现在不能出门。工人也不能上班，对不对？
嗯，是。
那你怎么办？那他一点存货都没有，那他在日本的这个生产线也好，他在中国的生产线也好，马上就要关闭。
对。
而且他没有办法去跳出这个圈子啊，所以呢，这个日本的这个就是说 just in time 就及时的供应呢，也显露出这个供应链的一个问题。而这次都供应链，这是全球的汽车公司都遭到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打击。
是，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您说丰田它不管怎么样，它意识到自己受到像特斯拉这样的这个新兴电动车公司的冲击之后啊，它要改进自己的生产系统，那它改哪方面呢？它觉得哪方面是就是说是被特斯拉给挑战到了，必须不改不行的了呢？
啊，咱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一架汽车啊，从电动车的观点来讲，或者从一个汽车的观点来讲，它有一个前面两个轮儿，后面两个轮儿，对不对？
对。
然后，内燃机车呢，它前面有发动机和变速箱，但是呢，电动车呢，它基本上就是前面两个轮儿，后面两个轮儿，那个马达就是在两个轮儿之间嘛，对不对？所以呢，它整个的一个就是前轮系统和后轮驱动系统，中间加上一个平板的电池，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模块化的这个底盘哈。好，那但是呢，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说是那么说，前面一个驱动系统，后面一个驱动系统，你装马达的这个地方，然后它那个悬挂安装的地方，这个弹簧避震器安装的地方等等等，加起来呢大概是要有80几个配件。
哦。
啊
，OK，
比如说啊，然后呢，这个特斯拉呢，它，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呢，就说我不想要那么多个这个配件，我尽量呢用一个办法，就是用这个铸铝哈，浇铸的铸，casting， 然后呢，就说我把所有的这些80几个配件，除了那个要动的，那几个悬臂啊和那个避震器啊和弹簧。整个中间的这个，包括马达安装的部分呢，我是用一个高压的这个铸造机哈，然后就把整个的一个咔嚓一下，这一块铝的这块东西呢就铸造出来，然后呢，他们只需要把这个马达装上去，然后悬挂系统一放，那这架车就搞定了。
嗯，等一下，我问一下，这个铸造机的意思是就是它一次一体成型了吗？
对。
哦 ，OK， 那很厉害啊。
对，那很厉害。但是问题呢，就是说，以前呢，很少有汽车公司就想我把整个一个后轮驱动或者是前轮驱动都用一个铸造的一个casting 的这样一块东西，就全都搞定了。但是呢，就是特斯拉它是最先走这条路，然后它号称它这个铸造的叫超级铸造，就是 Giga Press。
哦，超级在哪儿啊？
对，它是用一个液压，这个压下去，把那个molten 就是那个液体的这个铝合金哈、啊，就是浇铸进去之后，它一压就成型了。好，那长话短说，丰田呢现在呢也在想走这条路。那你看啊，特斯拉已经从2020年已经开始，那丰田他说我现在也在拼命的研发，希望呢能在2025年呢、2026年呢开始采用。这套设备，你看，它已经落后了特斯拉在这方面哈，已经
落后了几年。
而且丰田呢，就说呢，我们要做这安装这个几十个配件呢，以丰田的速度呢，大概要30分钟。但是丰田说，假如我们用铸造的这个咔冲一下，大概是2分钟。
哦，那省了不少时间呢。
对，也就是说，它同一个工序哈，那它就基本上可以快15倍的时间，对不对？
对呀。
但是呢，还有，就是说，好，那丰田也想走这条路，实际上不止丰田，其很多这个，世界的各地的汽车公司都在往这条路走哈。好，这还是一点。第二呢，我们大家都在很多的这个视频上啊、图片上看着现在这个汽车工厂啊，那个机器人呐、啊，就是你一个汽车车身在那儿，然后那个机器人又焊接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对不对？
是啊。
然后呢，特斯拉呢，他们就说他原来呢 Model 3呢大概用了1000个机器人，整条生产线啊，那你说够牛的吧，对不对？
嗯，是。
但是呢，他说我用了这个铸造的这个东西呢，我就省了600个机器人。
哦，哇哦，
还剩400个，人就说，其实这个机器人呢，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这种啊，我往这一放就搞定了，不是，因为这个机器人。它设置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繁杂的步骤，因为你要把那个机器人很精准的，比如说钉在这个水泥地上，这个位置要很准呐、啊，对不对？然后还要 program 这个机器人，还要测试等等等。那你万一你说我这个车型换一点，或者是另外一种车型，那你这个还要重新 program 这个机器人，对不对？所以机器人能够省，从1000个省到400个。这本身就是又是一个生产成本的降低，对不对？
对呀、啊，OK。
还有
什么？
就是说，咱们在这个很快的看那个，就是生产线呢，很多这个车身一个个就是从一个 conveyor belt， 就是那个机器那个什么，一个
传送带呀、
啊，传送带， 不管这传送带是地上的还是天花板上的，这个传送带本身呢，就是你看一辆一辆车吊着那么过来，对不对？然后你安装这个安装那个，但是呢，丰田他们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让这个电动车自己走呢？我一装了电池之后，这个电动车自己就慢慢往前走不就行了吗？
是啊，
那我这传送带我也不用了，而且呢，我万一要改变什么东西。你这那传送带，你这吊在天上，不是吊在天花板上或者在这个水泥地上，你要凿开它都不容易，对不对？哎，但是假如这车自己走，那我这个工厂就是一片平地嘛，对不对？
嗯，
你怎么走都可以啊。就举这三个例子哈，就是说，丰田就发现呢，哇，这个他们有很多地方呢，就是特斯拉已经就是往前走了好几步，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丰田呢就说呢，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呢，就是奋起直追吧，就说一定要，因为本来我们丰田就是生产的这个老大，我们怎么能被特斯拉给甩掉，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
Yeah. OK， 好。但是从李进的介绍来看，特斯拉，我想主要就是这个 Elon Musk 吧，他这个脑洞大开哈，所以确实在生产汽车方面的这个整个的流程，我们看到有很多省时高效的一些地方。啊，那接下来其他这些大的老牌的车厂，像是丰田啊，您说也不止他一家哈，都要去借鉴的话，那势必在这方面的竞争哈也会更加的激烈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乐见他们的竞争哈，他们越竞争，把这个车比着拼着做得越好，那我们消费者比较受益，是不是？
没错。
好，好，那现在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我们马上回来再继续请教李进。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刚才李进跟咱们讲，就是这个丰田啊，受到特斯拉的刺激，也要大规模的去改进它的生产系统了。关于这部分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有，这个也是值得咱们就是说我想这个不是就是怎么着很快就能够达成的哈。因为这个对丰田来讲，他们都认为他们要看着有点像革新一样啊，不能够就是说固守这个以前的这个老本啊。就
确实
所以呢呀。
好，那就拭目以待吧，看它能改到什么程度哈。那我想最终要消费者来评判啊，然后从这个数据或者说销量上得到一个体现哈。好，那接下来呢，请李进再给我们讲一下这个雪佛兰的 Silverado 吧。这个雪佛兰 Silverado 说它的这个EV car 哈，说是它的超大电池哈，续航力达到一个最新突破是吗？
对。雪佛兰呢，最近呢，就是前天吧，大概是，就是公布了它的这个 Silverado， 电动皮卡。这架车咱们以前都报道过哈，而且呢，雪佛兰原来说呢，就是在今年春天就准备推出这架车，然后呢，我们讲春天很快已经过了，现在都要夏天了，
夏天了，
对不对？呀，已经是夏至了，是吧？就快了。
对。
然后呢，那不管怎么样吧，雪佛兰呢，还是就说。就是刚刚邀请了很多媒体的这个报道人物哈，去他们这个现场。然后呢，这架车呢就很有意思哈。Silverado 是本来就是销量第二的这个大型皮卡，但销量是在福特 F150 之后排名第二。那 Silverado 呢这个皮卡呢，这次公布出来之后呢，令到很多人呢就是。觉得很震惊，为什么呢？他说我这个电动皮卡呢，我有一款哈，可以续航力达到450英里。
哇哦，450，那应该是目前电动皮卡最长、最高续航力的吧？
没错，因为什么呢？这个咱们说 F150 的皮卡哈 ，F150 的皮卡呢，它可以走这个怎么说呢？它电池啊，咱们先说电池多大，它的这个电池呢是。这个 F150 长城的电池是131kWh， 然后它的标准版呢是大概100kWh， 好，但是呢 ，Silverado 是200kWh，
哇哦，200，
那像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S、Model X 也就是100，然后 Model 3、Model Y 呢也都是60到70左右吧，
哇哦！
但是呢，雪佛兰就说，因为我这个皮卡是建立在真正的为用来这个工程啊，就是比如说盖房子啊，去什么农场啊等等等，他们就是需要这个重型的皮卡，而且要有这个续航力，而且还要能够拖10000磅重的这个拖曳的，比如说你的拖车啊，或者是怎么样哈。所以呢，Silverado 呢就说我呢就是绝对提供这个，这个续航力是为了专业人士啊，他们用这架车绝对不会担心这个续航力不够，所以呢，它的这个续航力呢450英里，那它就是做到怎么做到呢？就是我们刚刚讲了，第一，电池要大，对不对？
嗯，是。
这个是最基本的保障。但是呢，是这个通用汽车公司还有一个悍马这个电动车啊，也推出来了，是一个 SUV。但是那个悍马电动车呢，跟这个 Silverado 的电池是一样，200 kWh，但只能走329英里。那雪佛兰怎么竟然从这个同样大小的电池中挤出来另外120英里呢？
对呀，怎
哎，
么做到的呀？
它是怎么做到呢？就是首先，这个，雪佛兰呢，它用的这个电动马达比较小一点
哦。
儿，它呢主要就说我是用来这个做工的，对不对？虽然我拖东西，我不是要加速力很强，对不对？好，
对。
它用小一点的马达，而且呢，它这个悍马是用4个马达，每个轮子一个马达，那简直就是超标的这个就是摆酷的这种哈，但是这个 Silverado 最强的那个是后边2个马达，前面1个马达，就是3个马达。哎，它加速力呢不慢哦，0到60可以5秒钟，但是悍马呢0到60可以3秒钟，所以这个它不慢，但是呢就说它宁可就说我慢一点，慢到5秒，但是呢我得省电呢，对不对？哎，就这意思。
对，因
所
为
以
这个
呢。
诉求不同哈，开
对，
悍马的人和开这个 Silverado 的那种，对这个这个叫做什么，他的需求也不一样哈。
没错。
哎，但是它这个电池，你刚刚讲了这么大，那价格是不是也高啊？
哎，这个呢，好，咱们就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先讲价格，再讲特性啊。它这个
好。
Silverado 的这个价格呢是这样，它那个标准版啊，标准版的那个价格呢是，怎么说呢？是这个。
有5万吗？
有5万块钱。他原来呢，希望能够是4万多，但是呢，他标准版的那个，走350英里啊，不错，350英里。他呢，这个价格呢是在这个5万多啊，但是呢，你现在还买不到那个，为
哦，
什
为
么
什
呢？
么？
他不准备先送这个低配的，所以呢，他呢先送这个高配的，所以呢，高配的是350英里的。这个卡车呢，在年底呢，价格是7万，怎么说呢？是，哎，对不起，我讲错了，450英里的是7万7，然后呢，
七
这
万
个
七万啊，
七万七，应该说7万8，因为他们喜欢用77900多少，对不对？好，咱们就说
是
是7万8
七
哈，
万八，
哎，这个现在马上在未来几周，就你假如已经定了，就可以买。四百五十英里哦，这个很不错。以
那
这
它
个
跟它跟特斯拉的那个 Cybertruck 比呢？
Cybertruck 呢，号称它有一款呢可以走500英里，但是呢，这次呢，雪佛兰呢就说 I beat 特斯拉这个来到市场，所以特斯拉呢，据说哈，据说它的 Cybertruck 要在今年秋天，第4季度，才能够推出来，是不是？咱们拭目以待呀。
好，就是
然后
骡
呢，
子是马，拉
是
出来
骡子
溜
是
溜。
马，对不对？马得
对，
溜，对。
但是我在想，450英里的续航力，如果怎么说，平时咱们没那么高需求的话，是不是用低配版的，就可以了呢？有没有就是另外的选择？
对，有。所以呢，它呢就是说，我们刚讲这个450英里的是7万8，对不对？然后呢，它有一个稍微小点电池，可以走350英里的，7万2。
也够用，
然后你还可以再小一点儿，可以走230英里的，大概5万5。
好，
所以电
所
池
以他
是
就
决定一切的呀。
是他就是这可能是他最大的车的成本的一块了，对吧？
对。
嗯，好，那这咱讲完定价了哈，大家都心里头有个数了哈。那这个车的其他方面的性能方体现呢？
相当不错哈，就是说他们绝对我想雪佛兰的工程师啊，对这方面他绝对是做足了功课吧，那么说吧，做足了功课。那他呢，就是首先他这架车的这个悬挂系统呢，就是开起来，就是说你这架车很重啊，8万磅重，因为它那个电池那么大，对不对？但是开起来你不觉得你是在开一个8万磅重的这个大型皮卡，开起来就像有点像就是正常的 SUV 啊，就这样。
OK。
而且呢，它充电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差不多达到这个250kW 这样的一个充电速度。同时呢，它还是它跟这个福特也是都是像专门做这种，比如说装修工啊、建筑工啊，它这个皮卡本身就可以提供差不多10千瓦的这个电力，就是从它的这个大电池里边，所以你的电钻呐、啊，你的很多的这种在 job site 就是在工地你需要用的这些电动的工具、充电什么，它都可以给你做到。
OK， 好。
同时呢，就是说它这个电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交流电，直接供交流电。就是万一你家里，你比如说那块突然间没电了啊，咱们也都多次谈到过，就是说电动汽车能不能够在这个电网这个当掉的时候为家提供电力？哎，这家
可以吗？
可以。
那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小型的蓄电池，就像蓄电池这么一个功用一样，
对
，OK。
那福特 F150 呢，也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特斯拉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好像他们还对此有点保留吧。当然，我想这是一个趋势，你保留也好，不保留也好，但是，很多的这个汽车公司啊，电动车公司呢，都在往这条路那么走。Yeah.
是，大家越来越注重能效哈，就是一车多用嘛，要不然，其实特斯拉是不是留个小私心呢？他还要卖他的自己那个储能系统还是怎么样？
对，但是他不管怎么样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啊是往那边走了、所以呢，这个是绝对是值得咱们关注啊。对，
好，谢谢李静给我们介绍雪佛兰的这个 Silverado 啊，电动皮卡的性能定价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再了解更多哈。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您如果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呢，可以打热线直接进来，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请李静给我们介绍一下本田还有特斯拉最新的一些召回行动。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接下来请李进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本田哈，听说最近有大规模的召回，是为什么呢？
本田呢，它怎么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车辆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后视摄像头，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呢，它会有故障，为什么呢？就是它那个摄像头的那个电线啊，可能安装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在你这个比如说那个后方的这个 trunk 打开啊、关闭的时候呢 ，hatch 啊，就会对这个电线呢，可能会造成一些摩擦也好，或者是这个。我们说窝来窝去的这样哈，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dealer 呢会在这个它的那个电缆连接器那个地方安装一个矫正的一个小盖儿，你知道，就看了一个 cover，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护那个电缆呢不会，就是你开这个 hatch 关这个 hatch 的时候哈，造成不小心把这个线给弄断了。
OK， 就是防止它磨损，
插头给弄松了。就这个道理。
OK， 那什么车型受影响啊？
这次呢，本田呢要召回差不多120万辆哈。召回的范围呢包括2018到2023年的这个 Odyssey， 就是我们讲这个 minivan。然后2019到2023年的 Passport， 它是一个中型的 SUV 哈。然后2019到2022年的 Pilot， 它也是一个中型的 SUV。 基本上来讲，在全球范围内有130多万辆汽车被召回，包括美国的120万、加拿大的88000辆和墨西哥的16000辆。
哦、OK， 所以以上如果听众朋友有本田这些车款的话呢，您就留意一下哈。现在 dealer 已经开始受理了吗？
dealer 是这样，本田呢在6月16号哈，正式通知所有的本田的经销商，然后呢，经销商呢他们自己要首先能够从本田那个地方得到这个那个矫正盖的那个配件哈，然后呢，车主将会在7月24号左右呢得到 dealer 的通知。就说哎，你可以跟我们 make appointment， 约个时间，然后来 dealer， 我们帮你免费检查，然后需要这个安装这个矫正盖，我们会帮你安装，就这样。
OK， 好，所以李记，您的消息比他们还快啊。那我
们
就
其实是政府 NHTSA， 他首先需要宣布哈、啊，其实 dealer 马上就知道，我们这里只是就是说，因为你早知道也没有用，因为那个 dealer 说我还没拿到那个配件。对不对？
Okay.
但是假如你发现你的这个本田的后视摄像头出现问题，那赶快要先得到 dealer 的这个可以开到 dealer 那个地方，因为你倒车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出事故，对不对？
是、啊。
所以呢，还是小心谨慎。
好，谢谢李进的提醒哈。如果您确实在本田召回的这些车型车款的范围之内呢，留意哈，是7月24号是吧？开始可以去更换哈。好，那么接下来我听说这个特斯拉也有召回啊，特斯拉召回以往都是叫什么云端召回哈，这次是什么毛病？
对他呢，特斯拉这次召回呢很有意思哈，就是你知道电动车啊，它在比如说有碰撞事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 sensor 能够告诉你，哟，这架车比如说受到严重碰撞，那怎么办呢？你要想办法马上把这个电池给它隔断，就是电池，你因为电池有那么大的这个能量嘛，对不对？你马上先断了电再说，对不对？
要不然起火是吧？
哎，对，那怎么断电呢？而且这个电池那么大的一个大家伙，那个电流很强的，对不对？所以呢，不能像普通的保险丝这样子，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你保险丝都可能会啊，就说没办法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故，所以呢，特斯拉它采用了一种叫做，有点像是那个，我们叫做爆炸这个，断电器哈，这个名词很有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个爆炸断电器呢，它是，叫英文叫 pyrotechnic， 就是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我这个断电的这个东西呢，我不能够靠这个保险丝熔断了才这样就已经太晚了，它是怎么样呢？它实际上通过电脑，就有点像，咱们这么说吧，有点像那个安全气囊一样。这个安全气囊，你看你车头爆了，不是车头撞击了，对不对？但是你安全气囊那个时候还没事儿，但是电脑已经马上知道，立马那个电脑就要送一个信号给这个你方向盘中间的那个安全气囊。和你旁边的那个副驾的前边的安全气囊，让他们马上起爆，
哦，
或者启动，那么说吧，实际上它就是有一小块火药在那里，咵一下就炸出来。那个记得那个高田气囊为什么有问题，就是因为它那块火药，控制的那个爆炸的程度，一经过潮湿之后，那爆炸程度比原来的干的时候要更厉害，这就是高田气囊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讲的这个叫做熔断开关也好，或者叫引爆开关也好呢，它是在这个电池的附近啊，就是它可以啪一下就把那个高压电把它马上断掉。
OK， 那它出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呢，其实它这个问题可不是上百万辆车啊，一共是有26辆车。
哦，这么小啊？
啊，对。
Okay，
但是因为这个涉及到就是它那个涉及到它的这个什么？涉及到这个安全性
，
对，而且它还不能做云端的这个召回，所以呢，特斯拉呢，他们发现呢，跟提供这个熔断开关的这个厂家，发现呢，原来还好，只有26辆车，26辆车有这个问题，所以呢，这26辆车的车主呢会被通知，然后呢，你要把这个车开回给 dealer。不是，或者叫特斯拉的，特斯拉没有 dealer 嘛，就是返回特斯拉的这个服务中心，然后他们会把这个那个 defective 的，就是有瑕疵的 这个开关
换了。
哎，更换
哦、oh, ，OK， 好，所以这个挺有意思哈。以往都是云端召回，这次真的是出问题，软件解决不了了哈，要去硬件更换。不过好在您说的影响范围比较小哈，啊，那如果真的有人不幸中招了的话呢，这个赶快啊，特斯拉的车主朋友要去响应他们的这个通知哈，尽快去更换好。OK， 好，那我们说了半天了哈，又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请大家不要走开，回来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等会儿回来会请李静给我们讲一个夏天的小专题啊，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接下来请李静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夏天哈到了嘛，我们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出去什么 road trip 之类的哈，免不了要带一些食物啊或者是饮料啊什么的啊，那这个车载的 cooler 啊您有什么推荐吗？
啊 ,cooler 这个很有意思啊，尤其是大夏天，你知道咱们比如说啊，从湾区开到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对不对？
对。
那你有孩子的话呢，当然现在你看这是每个小孩子说不定要有个小的 iPad 是看这个视频，对不对？
对、啊。
然后爸爸妈妈呢还要提供这个冷饮啊、小吃啊，对不对？杂食啊，零食啊，应该那么说， 对，
对
不对？
对，好吃好喝供应着。
好吃好喝，你看这多棒啊！但是就是说，那你怎么能够这个保持这种新鲜啊和这个够凉嘛，冷饮呢，对不对？
对、
啊。那以前呢，就是你可以那么做，买一个这个 cooler， 他们叫 cooler 啊，它实际就是一个绝缘的箱子。然后呢，你前一天先在冰箱的 freezer 里面把这个一些冰块啊全都这个冻在里面，然后呢，你就可以这个什么，你就可以、啊。
但是这个一般热不了，冷不了多长时间呢？它随着这个久了，它也就不凉了嘛，对吧？
对，久了就变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你还可以这样做，你可以买点二氧化碳，
哦，
就是干冰。那这干冰呢，它就更冷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也是一种办法。那还有第三种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买一个车载的这个小的电冰箱，哎，
电的 cooler。
对，那用电的，而且呢，不单只有小的电冰箱啊，它现在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可以做这个，就说你比如说上班，然后家里，比如说丁远，你帮老公做了这个午餐啊，其中包括这个汤，当然这个汤可以放在 thermo 里面，对不对？保温瓶，或者呢，你就是这个sandwich，我想把它这个加热一点，哎，现在有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你可以买的，绝对就是 cooler。或者是，那个小的电冰箱，或者呢，可以买一种就是 food warmer 和 cooler， 就看你调整什么样。那我们就先介绍一个，有一个是。
等一下，我问一下，您说这个它是既能 warmer 又能 cooler， 还是两个东西啊？
就说它是既能做 cooler 又可以做 warmer。
哦 ，cool， 那可以，请介绍。
这个叫 Igloo 这个牌子啊，其实它平时你买那个就是那个冰箱啊，就是放冰块的那种，也很多都是 Igloo 啊。然后 Igloo 呢，28个 quart thermoelectric， 它叫 thermoelectric， 它用什么原理呢？它叫这个热电啊，同时制冷，它就是通过一种半导体的这种东西，它里面的半导体一边是冷，一边是热的，所以就看你想制冷还是制热，当然你不能同时哈。这个东西不是太贵。放28个 quart， 所以呢，严格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放28 quart 这个可乐罐子啊，或者是饮料啊，你可以放，至少20来罐吧，对不对？所以这个
那还不大不小，刚好。
145块钱，据说啊，145块钱。
OK， 好，哎，那它怎么充电呢？就插在
电呢，就是插在你的点烟器的那个12伏的那个插头。
哦、OK， 好，哎，这个点烟器的地方就是以前那个车都是在前面嘛，现在是不是有些车都放在那个 trunk 里面就更方便一些？
啊，它那条线够长，所以这也不是问题。
OK， 好，还有什么推荐吗？
那还有呢，就是说，假如我是没有什么机会用这个 warmer 哈、啊，主要就是 cooler、嗯。那好，你的选择更加多。你比如说呢，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LP Cool A L P I C O O L 呢，48个 quart， 它的这个 cooler freezer。我们为什么叫 freezer 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145块钱那个，它不能够给你提供冰冻的那样子哈，它只能给你量到差不多，比如说摄氏10度以下，那就是说制冷做喝东西是绝对没问题，对不对？
嗯哼。
但是假如你说我真的是我有冰棍在里边，那怎么办？
想冻着，嗯。
哎，那要冻着的话，你就要找一个就是 cooler / freezer。
OK， 那要真的冰箱，
这是冰箱了。那这个体积呢稍微大一些啊，48 quart， 那个你车要够大才行，对不对？
对，要不然创客就只摆它了。
那、哎、SUV 啊，那这个差不多是290，在这个 Amazon。
哦 ，OK， 好，价格翻倍哈，体积也差不多翻倍了。
对，呀，所以呢，就那么说吧，就是说你有其实多种选择，你自己可以去 search。Google 也好 ，Amazon 也好，什么地方 ，Walmart 的 ，Target 的，他们都买这些东西呀、yeah。
嗯 ，OK， 好，反正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说夏天出游的时候哈，如果有了它，咱们的旅行的体验会好很多。然后把孩子，凉凉爽爽的给他喂好了，大人也能轻松一点，是吧？
是。
嗯，好，还有什么补充吗，李金？
基本上呢，就是咱们夏天嘛，就是说，当然除了这几款之外呢，就是说，便宜点的、贵一点的都好啊。你主要就是买的时候呢，要去看一下这个不同的，这些 freezer 啊，它的价格啊，它的这个 spec 呀、等等等啊。所以就是说你自己要做一些选择了，
okay。
就是说你要考虑的就是说容量够不够大，电源。它是不是直接插到12伏，对不对？
对。
便携性 portability， 就是说，假如我要抬出去，有人你要做个去野餐呐、啊，对不对？你这个要抬从停车场，你还要抬到去那个野餐桌子那块，有时候可能要走一段路，对不对？
对，太重也不行。
对，所以
我问一下李进，就是这个车，因为咱们都知道行驶中插在点烟器上没问题哈，那我们不开了的话，是不是得拔下来？要不就耗电呢？
对，不开的话呢，它就说有些这种 cooler 呢，它自己有一个电源的 monitor， 就是说，假如它觉得你电池电压稍微低到一定程度呢，它就会自动响个 beeper 告诉你。你说的没错，就基本上来讲你是。比如从家里一路开车到，比如说咱们约了朋友去午餐，对不对？野餐，然后呢，到了中午到了停车场，你就那个时候就把那个 cooler 直接拿过去，我想也都差不多了，对不对？
OK， 好的，好，好，非常谢谢李进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正当时哈，夏天，而且现在这个独立日到了哈，如果有朋友想要在这个。这小长假的时候出去玩的话呢，就可以考虑吧。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呀，就是出游的小配件哈。
没错。
好，那基本上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再见。